so here's our breaking news tonight. It is out of
بعد جلسة تداول العاصفة.
Keine guten Zahlen kommen aus Russland.
Jamais le baril de brut américain n'avait été aussi bas.
礼拜暗头啊，报瓜新闻，予你知；报瓜世事，予咱了解；报瓜全世界。
报瓜世事很了解，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未？我是阿妙，是网络媒体报瓜的主编。
大家好，我是纳鲁米，
就是我们请小肖来聊中国经济的事情啊。
是，
然后我
讲一下，人家是黑熊学院共同创办人
啊，对对对对，
何成辉先生。
对，
那个小肖谁知道在讲谁啦？
对，就是没有，因为我还没有要介绍特别来宾啊。
好啦，
就是我有收到一些，就是人家都说，你们怎么到最后才在讲投资的事情这样子、啊
嗯？对啊，我们还是要对，所以这一次我们要一开头就再次呼吁大家。
没有，我们
减灾咯。
对啊，起码哪个有那种减灾咯？一直在劝你要投资台湾、嗯、中国的电动车，还是他们的电池、电动车电池这种、嗯，千万不要跳下去啊！除非你觉得你自己嫌钱太多，嫌钱太多，以下是我的汇款账号，你可以汇给我這樣。
以下是我们的汇款账号。
对对对对，会给娜娜跟阿喵这样子。
謝謝
對, 对对，千万不要投资到中国，
因
为、
啊、就是那个，因为大家投资，就上次小肖也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嗯投资每个人都想赚钱嘛，
嗯，
但是你投资要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啊，你不能说我今天跟你讲说，你给我10000块，我可以给你100万，这是太不合理的事情，
啊、
你怎么会去相信？
是啊，
所以大家就是就算你想要投资中国，我们会劝大家就是再观望一下嘛，齁，不用急，
就还不如投资娜娜跟阿喵这样子。再次强调，那我们这周再继续把小肖抓回来，
抓来。
对对对，这周其实我们本来想要谈地缘政治的事情，可是还有一些就是后来我们跟小肖在聊那个，最后我们有谈到中国的电池那个宁德时代，对不对？
对，
这个宁德时代真的问题很大，对不对？
问题很大，
在这个我们讲一下，
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太重要了。
好吧，因为这个谈还是跟钱有关嘛，对不对？
一定要的。
对啊，那当然就是投资理财，大家现在很多人都去考、
啊、
去那个去买股票嘛。
是。
对，那其实就刚刚讲到宁德时代，其实他去年他确实他的看起来按照他财报、按照他的业绩报告来讲，他确实是就是说他扩张很大，他变成全球最大的电池厂，包括那个。包括特斯拉都用它的电池等等，
对。
可是在这个量力的这个数字背后，你看到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
奇怪的事情，
对，就股市它的股价的表现不好，甚至是在下跌，
那就是这家公司有问题。
对，这其实这个跟它的不如它的财报预期，那就表示什么？那可能很可能有它这家公司有问题。
台湾那个问题会是什么样的问题？
以中国的状况来说，最有可能的就是你有可能它的产能过剩
啊，
它的产能过剩，就是说我跟你讲，我业务量那么大，实际上
对，
实际上它实际的业务没有那么高，
它只是生产
虚报那个数字，
出了一大堆卖不出去，
对，或者说虚报那个数字，
哈，
或者是说它预期它的比如说研发，然后可以扩展它的新市场，但是这个预估量跟现实的结果有落差。而且他们那个数字真的是基本上不可信了、啊。中国的统计数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是连他们的自己的那个统计局局长自己公开说，那些数字都是造假的。
而且他也
不知道那个统计局长现在还活着吗？
还活着，因为他直接骂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嘛，哦、他没有，他说我中央的是真的，你们的是假的这样子。
哦，
他往下骂，他不往上骂就没事。
对。
实在是
好，没有听上一集的朋友，请那个回去听一下，你会听到很多就是中国很荒谬的事情。
真的，那这一集就是还想要来聊一下，就是我们聊完中国经济，聊完就是晶片战争还会再持续，对不对？
嗯、
那不得不说，就是我们一定要来讲一下这个国际局势，这个地缘政治在未来的这一，就也不是未来，就是现在2024，
就2024这一年，
对啊，会是有可能什么样的发展？
2024年是一个就。按照所谓的这个中国年的说法是龙年嘛，对不对？对，但是坦白说，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能会一个是一个非常动荡的一年。 哦、
okay,
因为在国际间来讲，因为
对、
欸、不一定 是战争，我们要看哪地方的战争啦、那个每个地方不一样，
哪种形式的战争，
或者什么哪种形式的战争，对对 对，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 ,2024 年是一个至少被人家认为视为是全球这个民主化我民主价值的一个考验年。
因为他都要选举嘛，
对，因为今年是个大选年，好，全世界大概有几种说法了，好，大概至少有76场大型的选举，
是、
哦、包括美国总统大选，
对，然后开春一开始来，第一月开始就是谁，就包括台湾
啊，
那其实更早，比台湾更早是1月7号那个孟加拉大选。
哦，
孟加拉大选，那再来一个礼拜后就换台湾，
是
哦，那台湾是考头场的哈，然后几乎每然后接下来每个月几乎每个月都有，全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大选，有国会大选，有那个
日本韩国
或者欧洲，好，欧洲议会选举，然后压轴戏当然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对
哦，
对，你怎么看美国总统大选？
诶，非常的值得观察。
非常值得观察的意思
是很多戏
很难去，
应该是说现在很精彩啦，
现在还说不准，
所以从川普的角度来讲声威大振，所以接下来大家讨论的重点应该是川普来了，川普又回来了，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大家最担心的是这个，而且看起来他的确实在某方面来讲他的声势是非常非常大。
我知道台湾的听众，台湾社会其实不讨厌川普，
对，但是问题是，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说川普回来了，但是他回来川普跟以前的川普会不会一样？
对啊，
好，大家会比较担心，因为特别是大家知道他前一届总统任内的内阁大概超过 80% 的人大概不应该是确定不会在这次跟他一起回到 就算他当选一起回到美阁，对对对，特别是包括台湾人很喜欢的一些像
蓬佩欧
啊彭斯啊，可能包括更、
就是、对台湾比较友善的，
对，我们很确定跟台湾友善的人可能不会，甚至国民会不会再回去，好、哦、就是
难
都很难说，好、嗯、所以那这样的情形下，那谁会是，
对啊，
如果川普要会当选，那么他的下一任的那个是谁，其实因为美国是一个相对来讲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民主国家，
对，
所以他们其实里面很大部分除总统以外，他的内阁很重要，
嗯，
因为他任命什么样的内阁，其实意味着他未来四年他的施政的重点，
对对对，
好，这其实是像他的前一任，其实我们为什么很早就知道说他会打贸易战，其实你从他的任命就看得出来了、对，任命谁的时候就看得出来，因为这个也许可能阿米尔和南隆米都听我讲过、我不是17年就预言18年会发生的事情。
是啊，
人家、就说、
啊、
你喜欢你
超神。
对啊，你写宝贝啊。
小
肖
是超
神。
就是专业。
对啊，其实透露一点，就是其中一个重点是因为我当时就是分析他的内阁成员啦。分析完他内阁成员就知道大概接下来四年后四年内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对对对。
可是因为现在都还看不准，所以现在我们也只能讲个真的很大概。
那这个他但这一次的选举，而且一样的川普会不会是一样的川普政府，会是我们观察的重点。还有未来的美国对未来的四年的全球的这个地缘政治，或者说地缘政治的影响，对美国大选会不会有影响？其实都值得观察。
对啊，因为欧洲议会的组成也是很大一个改变的不一样的想法。
对，因为全球都在一个变动年，然后尤其在特别是在这个前四年，就是这个选举前这发生了很多事情，这四年间，就如果以美国大选的这个四年间发生很多事情，包括疫情，包括俄乌战争，包括这个以哈战争，那包括红海危机等等，那甚至值得观察的是会不会在另辟战场，在叙利亚方向，会不会再有也中东局势会不会陷入动荡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印太，
对，
当然是印太的部分。
我们上一集讲到中国问题那么大，那如果还有执政危机的话，
当然就会影响到印太，好，
就会影响到台海，
对，而且印太地区毕竟是对美国来讲是利益攸关的， 哦，是他对他们讲是关键的，就是核心利益啊，核心利益的所在，因为这里面有他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15个里面有至少有7个到8个在这个地区，好，而且里面包括他的，就包括像日本啊、韩国啊，好，那中国也算啦，好，那还有大家新兴起来的像印度啊、越南啊，当然也包括台湾。
对，
所以这个影响是牵一发动全身啦。
是，所以今年真的很重要哎、欸。而且为什么就是这样？小肖这样讲起来，让我觉得有一点悲惨吗？还是灰暗？
不应该是说大家会担心，会忐忑不安啦、
啊、
因为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啊、
但也许不一定啊，也许结果也许会更好，因为有些东西是确定的，比如说，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对峙格局。
为什么是确定
的？确定的，因为坦白说，
不管是两党谁当选，
对，因为基本上他们的冲突不在于说哪一个候选人亲中或不亲中，
而是
在于美国的价值观、自由经济的价值观与这个独裁政权的价值观具有天然的不可调和性。
可是我怎么听说，就是其实华尔街那些人想要跟中国做生意的心，
现在应该不会了啦。现在应该不会了啦，因为就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像他经济这样子，利益也协商很多，而且其中一个是。指标来看，其实华尔街的投行或投资基金，其实在中国的对中国的一个一个在收啊，
对对对，
哦，一个一个在收啊，就是基本上这个是一个预期心理啊，
是，
因为股市也好，或对或基金也好，都他们都是对未来的信心的表现，
对
对，他甚至把这个基金收了，表示什么？他对于未来他觉得充满了不确定的风险嘛，因为他们也是将本求利嘛，如果未来的部分是高风险，或是甚至这个风险的难以预测，他们也不会贸然投入，因为他们也要赚钱。
确实，
哦，他们不是赌徒，很多人都以为他们是赌徒，没有没有，坦白说，他们是精算师，对他们来讲真的是精算师，对的，
对啊，没有人会做赔，就是没有人会自己自愿的，
就是我们常听过那句话嘛，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
对啊，真的，真的是，搞不好他们还比较想要投资新兴市场，
是的，目前是这样，目前是这样，所以今年的很多的选举也很多是新兴市场的国家，比如说像印尼啊，好，即将发生的印尼啊，好，印尼大选其实蛮重要的，好。
可是印尼是不是有独裁化的感觉？
危险，
因为他把他，
所以为什么说是民主与这个独裁价值，就是说今年是一个对民主政治的一个大的考验嘛，好，大的考验年嘛，好，很多地方其实都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然后还有像欧洲可能就是左右之争。
啊，对对，
还有
澳洲也，
还有就是要不要加强
对
集体安全之争？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
哦，因为刚刚我突然想要说，印尼因为就是他们现在的总统佐科威一直想要把自己的儿子推出来嘛。
对对
对。可是我突然又想到，同样一个地方，我们刚刚提到的印度，他其实也是接近蛮独裁的，
没有，
因为说跟西方国家
不完全的民，就是说
他是一个民主，
就是民主仍然有瑕疵的，实际上仍然存有一些问题的部分啦。
OK，
对，
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先来谈一个大的局势。在下一段的时候，我想要请小肖，就是先从乌克兰啊，然后俄罗斯他们这边，特别是他们这两个地方也要选举。
对，三月的时候，三月的时候刚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要选举。
这真的蛮
同一个时间点嘛？
对啊，你能够想象，
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差不多
你能够想象这些国家一边在跟死敌打仗，然后一边还要选举，那个其实是一个，
哦，
那个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状态耶。
没有，这应该说这场战争恐怕也会影响这个选举。
哦，
这啊，反过来，这场选举的结果也可能会影响战争的走向。
对
对对对，
可是我就是下一段回来我们再来聊这个事情，但是现在乌克兰里面还有亲俄派吗？
对啊，
应该是说认为他认为要不要谈的问题。
哦，要不要做下，
要不要做下谈的问题。
是是是。好，那感觉还是蛮令人紧张。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我想问的也是以哈，另外一个战场。
中东的部分。
对，因为现在美国是整个投进去里面的。
美国应该还没有啦，还没有啦，
还没有完全，
但是很担心美国被卷入啦。
是啊，是啊，因为他必须要
守卫那个地方，
那這個跟他們
就是到最后总
也会，
他
也会变成选战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因为川普现在都会讲那种啊，如果我当选的话，一天之内就可以
解决。
对，對，他都会讲这种干话，你知道吗？
对 对,
對。然后就会让人家很担心。
好烦哦！为什么觉得好像有一点耳熟这种话？
对啊，
听起来有点讨厌。
对。
可是我必须说啦，就是虽然台湾也有这种很爱讲干话的 的那个政治人物，但是共和党还是可靠的多，比台湾那些讲干话的，比如说民众党啊、国民党，
对啊，
可靠非常多。
对啊，
好，
民主政治的那个发展程度不一样，
真的真的。好，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继续来拷问小萧。
瓜整世界，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黑熊学院共同创办人兼首席顾问何晨辉小萧。
嗯，大家好。
然后我们上一段啊跟小萧聊那个就是国际政治，因为中国也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邻国嘛，
邻国
就是跟我们
不可忽视的邻国，
跟我们只有地理上关系的邻国这样子，所以也是聊一下他。好，然后这个礼拜我们要多聊一些其他的国家。那刚刚小萧有提到说2024年是一个全球都很可能会有一些大变动齁的国的一年齁。那因为就是有好几十个国家齁都会有一些国会选举啊齁，总统大选啊齁，所以那个看每一个国家的那个选举结果齁，有都有可能会造成齁国际局势的一些变动。好，然后那刚刚我们上一段最后提到的是那个乌克兰跟俄罗斯，
对，
都在三月，就是蛮近的时间。
三月，对，要打选，
会有选举这样子。
中国是没投票的啊，
他们没有普选
啊，
啊他们只有党代表确定，
就是去那边举手这样子，还没人不敢。
没有，现在没有举手，现在只有说有没有反对，没有讲四次没有，最后一个习近平自己讲没有，那通过，好这样子。
好开心
啊！对，
是。那俄罗斯选举是怎么回事啊？
俄罗斯选举还行。事实上，他是有投票的。
嗯 ，OK，
而且全国投票，普选。那这次比较有趣的一点是，普丁不是以他执政党的那个候选人身份参选的，
哦，
是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参选的。
为什么？
但是有趣的一点是他宣布的同时，他的执政党的党主席也同时宣布说，本党倾全力支持普丁。
所以他们在摸对出嘞，
他要
是一个柯美兰的概念，
他是要扮演这个所谓全民总统嘛，对不对？
不要有那个党，
他是说我不是代表这个党哦，我代表的是这个，他某种程度也是想要洗脸西方民主，他所谓的他们所说的西方民主啦。
哦，
对，他说你们代表性都不足啊，你们都是什么少数党派，哪像我们是全过程民主嘛？中国说的全过程民主，那我们是真正的全民主。比如那说法是更好笑，他说民主国家的那个定期选举哈，那个比较像是什么？那个总统啊，不是职业政治家，是比较像是那个临时工啊。早来只能4年嘛，对不对？
他的意思是说要像习近平一样做到他死这样子。
对，他说这个他们把他美化，他说是不叫、
okay.
这个不叫做终身啦，这个叫我们这个是以职业、以政治家为职业，所以我们是终身的，所以我们会我们才有远见，不像这些你们这个叫职业经理人，是来只是。
所以他们一直在改变那个叙事
欸。对，他改变论述、
欸、
的、
哦、
是的。
可是他的粉丝会相信呢、啊
就是？对，但是很多台湾也有很多人在接受这种说法、啊，
天哪！
对啊，对啊，就他们就想那民主没有用啊，他们那种才是的，就也有人已经开始在这样做。
嗯，欢迎他们搬去中国。
没有，他们在台湾比较有市场啊。
对，
哦，
而且他们想的也是他们的利益，
在台湾才能赚钱
啊。
对啊，
对，你到中国哪有办法赚钱？
在中国就只能当韭菜啊。
不然你就连投票机会都没有，你怎么宣传这件事情？
真的
也是
哈，对，
好累哦。对，好，那乌克兰呢？
那乌克兰也是，他们也轮到也是总统大选。
对，
那现在这次选举比较大的问题是说，因为我们都知道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二年了嘛。
对。
是
好进入第二年。那他进入第二年，其实这个都出乎他们的原来的想法。
两国都出乎意料吗？
嗯，对对，因为双方都算是出乎，当然俄罗斯一开始当然认为说，
对了对了，
72小时解搞定嘛。然后中国他的支持者更厉害，说什么1小时22分钟速通基辅嘛，对不对？哈，一战封神嘛。但这个事实上，我们都现在常这样描述了，哈，说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了1小时22分钟又2年这样子。
对。
对，好，真的
好，这样那在这种情形底下，像战争的长期化，其实对双方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国力和国民的意志力都是很大的损耗。
对啊，
那特别是在战事现在进入这种属于焦灼的状态，双方从应该说进入所谓的相持阶段，互相对峙相持，互相有来有往，但是战线基本上维持一个。有一个是一个僵固的作战，而且事实上，乌克兰自己也很清楚，也表明说，事实上他们如果以自己的国力来讲，确实是已经到了有点捉襟见肘的，有点捉襟见肘的状况，所以他很需要其他国家的军援和金援。
是是。
那他们目前，所以今年有可能转为叫做战略防御阶段。战略防御阶段就是固守，因为避免俄罗斯在。那个再重启攻击啦，好，因为毕竟它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威权主义的国家，它也比较不顾人民的死活啦。
对啊，
好，
小肖，我问一下，就是像泽伦斯基，他这一次也要再继续选吗？
对。
对，他想要连任，那他有对手吗？还是他
有？当然有。其实因为他毕竟是民主国家。
对。
那他们最大的争议点就是在说，因为当初泽伦斯基在前一任期，也就战争爆发前，他当选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就是要收回失土，2014年以前丢掉的，包括克里米亚，包括最著名的
乌东，
乌东。其实当时乌东只有那个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的部分地区，
对对对，
大概在各三分之一的地区。但是现在的情形是，这两州已经变二战区嘛？
对对。
好，然后还包括像还赫尔松州。扎波罗热那副那个几个地方，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乌东及赫尔松四州嘛，那现在最大的问题，选举的问题，就是说泽连斯基的主张仍然不变，还是说他还是要求要拿回？
对，
可是问题是战争陷成这么久，国民的承受力、国际的压力都很大，所以可能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就是说那我们是不是要试着别的方式，要不要进行停火谈判？
对，
好，先不要讲说和平谈判，是不是要进行停火谈判？
对，
好，这件事情有可能会有不同的声音。那个其实更重要有一个更政治大的风险是，好，我们刚刚讲的俄罗斯所占的这四州，那么今年三月他们到底是要投俄罗斯总统还是要投乌克兰总统？
对啊，
对啊，
这是问题啦，这个是问题来了。对，因为按照俄罗斯的说法是这四州也要投。
他们的
俄罗斯
就是他就是 对，他们觉得
那你要不要？那这个选举还是不是合法的选举？好，反过来讲，乌克兰如何在这四州中办总统大选的投票？
嗯哼，
好，就会产生这个可能会是新一轮的双方的攻防。
哇，好惨！
对，也而且当然也普丁也为了要正成自己的合法性，所以大家有注意到，从今年初冬季哦，从去年底到今年初，原本大家预期到去年十月以后，战事会慢慢减缓，一直到来年的开春，但俄罗斯反而是在这个冬季的时候不断的发动冬季攻势，数量很多，但规模不大的原因在于说，它其实就是因为为了要正成我这个战争的合法性，也希望能获得更多的政治筹码。对俄罗斯，对乌克兰，也对俄罗斯的大选。那但是也因为碍于双方都真的是已经财力和民力的物资都耗尽了，所以他们基本上发动战争规模，大家可以发现非常激烈，但是规模都却也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所以双方就变成一种消耗战的状况。
哇塞，那真的是整个。拖到你说他们的选举是什么时候？三月
也
快到了。
对，所以他们双方都可能都会有希望在三月
结束。
不，三月有一些成果
啊，成果
就是说我比如说像为什么之前他在那个俄罗斯一直在夺取从早期的那个巴赫穆特到现在的那个新卡夫卡那一带，好，就是他希望。夺取一个完整的城市来证明说你看我获得一个大胜。
对
哦，
但是问题是也不暂时现在进入相持阶段，事实上俄罗斯始终没有办法达成这个耗费人力，他每次一投入战争就是造成重大死亡，好，而且像前一波的攻势里面，一口气一天内伤亡人数近万人，他那个是那个是很恐怖的，
对对，
很恐怖的状况，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可是刚就是小肖讲到说乌克兰很希望其他国家来支援他嘛，那其他国家，比如说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是什么啊？
这也就是因为这个耗，这个战争现在真的实在是太耗钱了。
对，
给大家稍微一个概念，你知道乌克兰战场上面，乌克兰一天要花多少钱？大概花9亿到10亿美金一天哦，
什么东西？好可怕！
一天要花差不多九亿，
没有办法想象。
对对对，要是花掉的钱就在9到10亿美金，而且有继续扩大的迹象。如果想要扩张战果，你要更多。那这个其实乌克兰对乌克兰的，如果单由一个国家来支持，当然不可能嘛。所以
对，
所以其实乌克兰其实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这个包括欧盟和美国等等这边的国家，好，其实包括台湾其实也有捐助啦，哈。
对 对，
然后的帮忙那个在包括军事援助还有经济援助，其实最重要的是经济援助。
对，
所以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乌克兰的经济成长率没有大幅的，没有那种雪崩式经济崩溃，没有。
哦哦哦哦哦，
他们经济是微幅的下降而已。
哦，
甚至
这个还有
hold 住，
这很重要，就 hold 住。对，就是这个，他表示他们的社会韧性、经济韧性还是不错的。
对，
但是问题是，这个也是要有大家的鼎力帮忙，哈。
是啊，
从物资给钱、给武器装备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它的通路上的转变呐，哈，比如从海运改成陆运呐，哈，等等。
对对对，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地方要帮忙，所以它很需要这样继续帮忙。可是这些国家出钱也。欧洲自己的经济也不好，
对，
所以压力就很大。然后美国也不希望说我的资源都放到投在这边，对美国来讲，核心利益区不在这里，
对啊，
是在印太，
嗯
嗯，或者说传统的中东，好，可是你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你他认为说你原本应该欧洲自己要解决啊，好，美国的倾向是。特别是像美国共和党方面，包括像川普，都是认为说你们这个是应该欧洲自己要负担，不能都是美国，因为北约的经费常年都是美国自己就美国占里面的六七成八成的军费，所以是说是二十几个国家，这军费都是美国在出，
这是蛮不公平，
蛮不公平的哈。所以他们说你们自己要负担起来。那欧洲其实也有意识到这一点啊，像包括他们就前一阵子是通过五百亿的金元给乌克兰，可是这样的压力对各国来分摊来讲，即使分摊来讲还是压力很大。
对，
于是你可以看到欧洲有些国家就已经开始有不同的声音。
对，
像匈牙利总统就开第一枪嘛，就说、哦、他就说不要再支持乌克兰，
哦，
都要挺他的金元了，
是
不是因为他的背景真的是比较，
当然他也比较亲俄，他也比较亲俄，
所以他就直接先讲，
他就认为说应该要去谈判，你们不要再打了，对吧？不要花钱打，不要在那边花钱打了，这样子，然后逼乌克兰谈判，但他开第一枪，但毕竟大部分还是认为说要支持，继续支持乌克兰，
是，
但是在这样情势继续僵持下去。能不能支持下去？然后欧洲的民意，特别是欧洲议会现在要选举，
对，
会不会有不同的声音？或者说他对，可是支持的力度，他也许说不要停，但是支持力度会不会降低？特别是泽连斯基的诉求是我要拿回克里米亚，
是，
但真的有点难。
对对，在这个在这些国家可能会盘算说，我拿回克里米亚会不会我负担会更大？
对，
或者因为可能，而且在接下来可能在又要推进说乌克兰的加入北约的议程的话，那北约是不是接下来的军力要更往前推的时候，他的军力够不够？
对、啊，
我们先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他的，比如说乌克兰现在每天的炮弹量，每个月每天就要7000-8000发的炮弹，那事实上几乎掏空了。各国哈，北约各国哈，包括美国的那个弹药的储藏量，那现在敢生产，但是你要知道产能要恢复是很困难的，
对，
是
因为很多工厂其实已经关掉，机器都卖掉了，我要重新，而且更重要是工人都已经遣散，要把这些技术工人再找回来，
是
好，然后你到底要未来到底需要多少也不知道，
对啊，
对，
好，所以这个对各国来讲，产能追不上去，压力都很大。
嗯，
就也许是不是会这样的压力会转嫁变成乌克兰总统大选中的重要议题，一定是，然后会不会变成总统候选人及未来的当选人的压力，恐怕都会，对。
这个说起来其实真的蛮难解的，可能就是我们只是就是地球村的一民，很难想象这个东西要怎么解决，
而且这个对我们也有影响，因为比如说如果美国有更多更大更多的资源投注在比如说乌克兰和中东，大家会不免担心说那印太地区会不会被削减，
对啊，而且比如说会不会排挤到我们的军售案啊，那些应该
事实上我们的军售案确实有一部分嘛，像之前
被延后了
甚至被取消嘛，就像那个自走炮的部分，
这种很严重，
对
对
对，
会影响。
当然，美国是以替代的方式去改变。
我听这一趴啊，我的感想是，就是为什么一个就是去侵略别人的国家，然后他搞出这么大的篓子，然后要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在那边
伤脑筋，
讨卡莫雷修，嘿啊，我们在那边伤脑筋，说什么要不要去支持？
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做法，最近在这也很多国家开始同意，也开始执行，就是他们因为之前有没收俄罗斯在海外的资产，
对，
那现在是直接拿他的资产去付给乌克兰，
赞呢、欸！
我就应该是要
这样，要不然气死。
对啊，
拿这个来支援乌克兰的所要需要的钱。
对，就是像之前那个，就是台湾其实也有很多人在那边讲说什么啊，你就是好好的啊，不要去惹人家，人家就不来打你啊之类的，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重点是，一切的错通通都在
对，这是
侵略别人的，
对，检讨被害人的逻辑。
对，
我你应该是要谴责加害者，怎么会去谴去检讨被害者，
是啊，
对，
是啊，
坦白说，我说这种逻辑叫做强盗逻辑啦，像强盗逻辑，对，
对啊，所以我们应该是要说，俄罗斯跑去没事跑去侵略人家，然后害到不止乌克兰，然后连乌克兰
全球都被
旁边的邻国啊，然后欧洲各个国家通通都被他牵扯、欸，
而且我觉得
大家应该要起来谴责俄罗斯才 对、啊，
不只谴责，而且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制裁他们的方法，可能要再想一下什么最有用才行。
对 对，像刚刚讲的，
像
制裁就拿它来用，
对啊，像免。
再打我就被花花光的。
对啊，年前不是有那个澳洲网球公开赛吗？然后打到最后决赛的，就有一个是俄罗斯的种子，就是第三种子嘛。然后他那个国旗那边就是被挖空的，就是人家不承认他的国籍，就是这也算是制裁的一种。
是，
那我觉得其实对球员来说的话，这算是一种伤害吗？
羞辱，
就对，就是你自己没办法，他可以打球。但是问题是你没办法代表你的国家，
对，荣誉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就是诸如此类的、而且你知道吗，那时候虽然到后来他拿到银牌他也是没赢，他前面赢了两盘后面连输三盘嘛、然后你会看到那个全场，另外一个是意大利的全场是一面倒的在帮意大利选手，
利
对对对对对，我会觉得说，当然那个比他那个是第三种子跟第四种子在打决赛，那当然就是大家一定会想要帮黑马加油嘛，可是我觉得更多也是大家真的就是不喜欢俄罗斯，
是啊是啊，
对啊，那我觉得这个就觉得俄国人真的是没救了对啊，就全世界已经是这样看你们的。
不过你刚小形容的效力恐怕也是造假的
啊，这个国家真的越来越中国好啦，那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来。转世改，那今天的特别来宾嘛是小肖何成辉，就是黑熊学院的共同创办人，也是首席顾问。那我们从中国经济一路讲到这一周，我们比较着重在地缘政治，然后尤其是世界的国际局势这一点来讲。那我们从美国来看，就是我们一开始有谈到美国总统大选嘛，那其实不止美国，就是 在今年里面有很多个国家，有70几个国家要选举。嗯，那我们刚刚还没有讲，其实就是印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这一块。嗯，那我们
日本、韩国，
嘿嘿，日本、韩国。那我们请小肖来跟我们讲一下，这里有要选举吗？
有，日本本身就有国会改选的问题，
对，
哦，
改选问题。然后同样的，韩国
对，
好，也面临国会改选。
然后韩国还有北韩的问题，朝鲜。
这一次的，因为北韩最近的动作哈，那其实会让本来就已经面临相当大压力。虽然他这次不是总统大选哈，但是就是现任总统尹锡悦就面临很大的压力。
其实他原本选上也是一点点，就是
对对，然后
一点点，
然后因为国会选举也一样嘛，就会面临看跟台湾的状况一样。如果你国会选举如果是执政党大败，然后是在野党赢的话，就会变超小野大这样的问题。对，那这里面又最近又平添一个变数，电政治风险变数就是北韩嘛。北韩过去包括他的这个核试验、核武试验的部分，一直给区域平添不确定的因素嘛。
对，
那这一次的。又加上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其实在俄罗斯达到这个弹药奇缺啊，民穷财尽，这时候他们做了一件事情啊，最近大家想说是已经都被这样制裁，为什么俄罗斯还继续打下去呢？
对，
那缺武器的俄罗斯脑筋就动到了北韩
啊，用他们的武器吗？
是的，他北韩卖很多的，现在已经公开了，就是提供好几批哦，数量达到数百万发的这个炮弹。
是独裁者好朋友
对对对，他们说，所以他有也有把他们现在说邪恶轴心四兄弟嘛，
对，啊，包括伊朗嘛，
就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北韩哈，对对对对，
四个好兄弟，他们就互相在协助啊。
对，那对北韩来讲，当然也有好处，因为他长期被经济封锁，被制裁嘛，经济封锁，所以他的经济状况一直很差，而且他们又一直遇到了连续20年的饥荒。所以人家说用戏称就是说他们是用过期炮弹换过期面粉这样子。
好啦，他是高兴就好。
他就说好，过期面粉还是可以吃这样子。
对，而且因为他们的土地有接壤嘛，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被谁制裁，然后东西过不去或者怎样
闹。没有，本来联合国制裁的关系，他本来连俄罗斯本来也按照联合国决议，其实对他有一定的那个，就是至少是受到一定的限制。
是是是，
对，可是
现在都不管了，
现在不管了。俄罗斯为了打仗不管了哈。虽然北韩的炮弹品质，为什么说过期炮弹？因为在现场很多俄罗斯的现场的炮兵是气得要死，因为发生过膛炸不响哈，然后发射过去不会爆。炸等等各种状况，
但是过去不会爆炸，好像卡通哦，就是一个
我跟你讲，这个还比较好，这个还比较卡通，像你讲的比较幽默一点。但是问题是，会糖炸就比较可怕，
太可怕，对啊，
当场把自己的人炸死这样的状况比较糟。所以俄罗斯的炮兵，前线炮兵是气得要死，苦不堪言。可是
他们会很讨厌北韩了，
但是但你没有的用啊。其他人没
啦，
对，
而且他们讨厌也没用啊，因为这四兄弟还是好的很啊。
对啊，也只有他们来提供，但中国就提供一些原材料啦，好，比如说火药的那个生产材料，因为中国还是害怕经济被制裁，尤其在现在经济这么不好的状况底下，那而且很怕说升级成被全面围堵这样子，
对，
好，所以他们还是用各种各样阳奉阴违的方式在做，但北韩就不管了，他破罐子破摔没关系，对，
反正他们都已经被制裁成这样，
对对对，没差，
好像没差，
没差的，对，你还能制裁什么？
就是那个不管的这种心态，好像还发生在另外一件事，
没错，就是另外
他们修宪的事情，
对，直接宣布，
小肖可以帮我们讲一下吗？
对，直接他是修宪，他过去北韩和就朝鲜人民共和国、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两国哈，其实都共同主张，就是认为应该有一个统一的韩国，整个朝鲜半岛应该是一个统一的韩国哈，是互相都要统对方就对了。好，那他在最近这个三胖啊，就是金正恩大将军啊，他们主导修宪，他已经宣布说被那个韩国朝鲜就是。那个他现在不
南韩
就是另外一个国家，是我们的敌国。 哦，他不是要统一他们，他是要
okay,
要对 对, 對
要
他把
他
视为敌国，
他是敌国，
对对对对，放弃统一这件事，把他们直接视为敌国。坦白说，从某种角度来讲，台湾人搞不好会很羡慕，
对啊，习近平学校好不好？对啊，把台湾列为
望中国把我们列为敌
国，对啊，
因为他就但是至少他承认了。啊、其实这有一点有趣的一点，在背后反而蕴含的意思，反而是说，就从此都两国啊，
对啊，
对啊，
哦，所以他等于说承认另外是另外一个国家，
这也是打像文在寅这种大统派。
对，因为韩国你知道大韩民国也有统派，而且他们
有，
他们政府组织里面跟台湾一样，台湾有陆委会，他们有统一院啊，而且他们统一院的位阶可能还比台湾的高啊，那个统一院院长的位置可能比台湾高。
对啊，不过这下可好了，可以撤了啦，可以裁撤了，人家没有要跟你统一。
那南韩就是在这件，
所以在这次选举中，
他们嗯，
对，选举中可能就会平添一些变数。因为
对，
因为当然北韩，就那个北韩对韩国的这个的态势就会非常的强，因为他宣布之后，他事实上也开始炮击，
嗯，
好，之前炮击韩国延平岛地区嘛，哈，那也是让局势显得更加紧张，然后从原本的军事停火线变成他就是你现在就是敌境线了，哈，敌国敌境线哈，那当然对于尹锡悦来讲，就是个选举可能会平添一些变数啦，因为原本尹锡悦总统他本来就是以些微的优势当选的，
对，
那就然后再加上这一段时间他当选以来他走亲美，和日的路线，
是
那跟日本改善关系，改善历史上关系，但是做这件事情，韩国有相当一部分有些人支持，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甚至占据这个舆论的主流的这些人是反对的，
嘿嘿嘿，
包括他做了一件事情，让一些韩国我们这样讲，韩国统派非常生气的事情，就比如说
韩国统派，
比如说韩国的军队跟日本做日本的自卫队联合演习。
对，
这他们真的会受不了。
对，而且他还共同演习以外，他还直接登上日本的军舰做检阅双方的军队这件事情，
是
这让很多这个反日派哈，韩国的反日派非常非常的生气。
对，
可是
他们是觉得尊严受到践踏，
他认为为什么？就是他认为他太对日本太卑躬屈膝，但是坦白说，我如果以这件事情说，不，你应该觉得很开心才对啊！哎，他是他去检阅日本的军队，
对啊，
是日本军队要跟他敬礼哎，
对啊，
而且是以元首的身份哎，对啊，
搞不好尹锡悦也有这样子反宣传回去，
我相信他也应该是这样嘛，所以他
没有就太，
所以他不然他不会接受，他不会登上韩那个日本的军舰做这件事情嘛，
是，
对，但是有些人就不舒服嘛，对不对？哈。就像台湾也一样，就是台湾有些人就看不得台湾跟美国跟日本好嘛，
对，
他们也会有这样的，那这样的态度在这场选举中会不会有所影响？
我相信会啊。
那北韩的这个动作对这个选举又会不会有影响？
是，
对，这个很值得观察，而且因为结果会不会选举的结果又会不会影响尹锡悦的推动的这个执政的状况，还有他推动他的进程？
对，
那甚至更看远一点，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下一任？的人会不会继续走这个路线？
对，因为韩国是一次做五年，但是不能连任，
他不能连任，他们是没有连任的。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尹锡悦他这样子比较是亲美，所以美国在东北亚这边其实就是跟日韩连线，
对
对，
然后还有跟菲律宾，他也成功就是让菲律宾变得比较亲美这样子。
对，因为甚至他们甚至有谈到说这个日韩，但像那个为了这个印太地区的那个地缘政治的战略安全问题，比如说像澳洲有提出过一个跟美国要共享核子武器的事情，共享核子武器的事情，那就说好，你我们可以，我们自己没有核子武器没关系，
对，
但是日本也提过，好，就说但我没有，但是问题是为了要防止那个核子武器国家对我的威胁，
对，
那我可不可以使用驻日或驻澳的美军的核子武器问题？日本有提出这个问题，对对，那这个其实就是可以看到，这对哪一个有核子武器有扩张主义的国家，那只有一个嘛，
就中国啊，
中国还有北韩，不要忘了还有北韩，对
对
对，好啊，所以因为这样子，日韩之间甚至他们也进一步也有讨论说要不要共享美军的武器。 嗯，好，比如说像我们知道这个海马斯要不要共享？
对，
好，我除了买以外，我这是不是也可以美军有的我也可以用？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美国真的很忙哎、欸，就是不是只有在俄乌战场上，
对对，
他在东北亚这边，还有整个印太，其实都非常仰赖他的防卫。
因为对美国来讲，其实核心利益当然是这个地区啦。
啊，这个地区带给他的，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他我们即便不算中国哈，
对对，
美国的贸易伙伴，光日韩加台湾，
对，
加这所有友善美国跟美国站在一起的盟邦的经贸量，大概就超过五成以上是，
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啊。
对，
而且是维持在美国利益下。
对，你想想看，所以对，而且对美国来讲，有更重要是有一个它的整个国家战略安全利益，
嗯，
还有它所推行的这国际秩序，以及它盟邦的价值秩序都在这里。所以美国预期就未来就是它的海军的兵力60%。甚至有人提倡要更多，要放在印太地区
啊，
对，
所以难怪我前面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美中对峙的那个态势还会不会再继续？
对，
其实在这个状况下，
会一定会继续。
对，因为这个才符合美国利益，
符合美国利益嘛？因为对美国来讲，坦白说，相较于乌克兰。相较于乌克兰，那个比例是不成比例的悬殊啊。
对，
因为你要知道，当在开战前，俄罗斯加乌克兰对美国的贸易量占不到1%。
啊，真的太低了
啊，占不到1%。可是你要它光台湾就跟美国之间大概有10%几了，
对对对，
贸易量，
所以台湾还比较重要。
对对对，所以美国、美国才会说台湾是台海安全是它的核心利益嘛。
对对，
这不只是贸易而已啦，当然还有包括不可替代的、不可用钱估计的战略利益、安全利益，还有价值秩序利益。
对
对啊，
对对，
我觉得很多台湾就是从我们其实从那个台湾的大选前就是一直在讲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就是一直在那边倡导什么以美论，然后就说什么啊，美国不会帮你啊，去抱美国大腿干嘛？就是
坦白说，很多人在讲以美论啊，哈，我是在觉得说，
对，
你如果你都会怀疑美国，你为什么要信赖中国？
对啊。这个是最基本的逻辑问题，
对，是逻辑问题啊，还有先后顺序的问题啊。美国好歹还是民主国家，你去中国没有普选的国家，你要相信一个没有普选的国家，却不相信
民主国家，
不是很奇怪吗？所以甚至有那种前元首就说我要相信一个人，相信习近平。
对啊，
是要相信什么啊？对啊，是要相信什么啊？对啊，
相信什么？
相信
好烦哦。
我觉得这是个日本的好问题。
日本的大选，那个小夏有什么观察？
你说日本的大选，日本主要是因为
国会改选了。
对，国会改选主要是因为安倍总理之前的突然猝逝被人刺杀之后，其实对日本的政坛也发生很大的改变。
对，
本来最大派系安倍派，就是我们什么亲和政策研究会，到后来就本身就已经产生说一定的离心力，就是说谁是下一任共主的问题。
对，
那这接下来又发生了包括安倍系的这个大臣，陆陆续续传出一些所谓的丑闻嘛，
对对对，
政治现金上面的丑闻，
然后还有跟宗教方面的，
对 对, 对，所以使得这个派系问题在日本又被提出来，然后最后他们好像是宣布要派系解散嘛，
对，
好，让整个自民党派系解散。但坦白说，日本的政治时态来讲，就算形式上没有了派系。
嗯，
那事实上，对，因为以人际关系网络来讲，你就会
是啊，
虽非派系胜似派系嘛，对不对？按照中国汪文斌的说法，对不对？
对，
好，那这个东西的格局应该是，但是他一定有权力的重新的洗牌和重新的组合，联盟上的组合。那林方正，比如说以林方正为首的这些被视为这个自民党的这个里面亲中派，
对。
好，那他能不能在这一个重组中有更大的影响力，是大家值得观察的。但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即使是林方正最近也都对中国表达不耐，
哈，他最近对中国就是
非常不高兴，对对对，非常不高兴，就连惹火了亲中派，这个蛮厉害的，中国惹火了亲中派，这点真的蛮厉害的，
对对对。可见，即使中国的外交，他们有点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嘛吧？
就他们心口不一嘛，心口不一嘛，因为你一方面，事实上，他为了要拉拢，为了要打击美国，为了要跟美国竞争，他想要拉拢日本，可是他的主旋律，他长期的这个养股养太久，你知道吗？养股养太久，养这个反日的股太久，
要反日啊，对
对，反日太久了，然后仇日论讲太久了，
没错，
结果你国民已经失控了，
对啊，
好像最近中国就发生，就过年前间嘛，起之前嘛，他们也要销售，对不对？
嗯，
销售的时候有。大家知道嘛，喜气，就中国人就红色是喜气嘛。
对。
你用红色的东西装饰，然后一个折扇，两个折扇拼在一起，他说这个叫太阳旗。
哦。
然后去闹事，然后整个舆论逼到连警察来介入的时候，还去谴责，还去约谈，还这个设计公司。
我真的觉得中国的小粉红真的很
就已经完全失控了，失控到最后连中国自己都觉得看不下去，他们央媒齁就是央媒快跑出来骂人。骂这爱国大 V，说你们这个是根本不是这爱国，根本是蹭流量，是干嘛？就已经骂，已经出来骂人了。
嗯，
对，连他们都自己都受不了。就这个事实上，对他们的外交上面，或者说对他的区域的推动来讲，你一方面就把人家打成这样，那你要说要合作，那你怎么拉？你一直在把
要跟你合作，
对，一直把说难听点，一直把日本推向美国，那你还想要拉人家？怎么可能？
这个其实真的蛮诡异的，因为王毅自己本身应该要是知日派才，
他是他是中国中国。中的知日派，因为包括他的日的外交经验，
而且他有背景，对啊，
对。但是因为于国内的气氛、政治气氛啊，包括习近平自己也是啊，你们之前已经讲太远了，把日本讲成这样，你
对 对, 對，
大家不是笨蛋，好不好？又大家又不是 M， 对不对？受虐狂被人整成这样，我还要跟你好，不可能的事情啊！
是啊，
所以我们就是继续看中国把自己搞死就对了。
好，这就是本来我还觉得今年有一点悲观的，至少在这一件事情上面的话，我就可以
可以看好戏这样子，
可以好好的观察。不过也是有一点要值得观察，就是通常他们在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拿台湾出气
，
对
对
对
对, 對，
所以台湾这边也是，我们看到时候哪些政客都爱跟他们唱和的，
嗯嗯嗯，
好
的，
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了，然后我们非常谢谢小肖来这边跟我们聊天，然后聊了这么多，就是地缘政治上面的一些折冲，然后一些
大家都要给我存起来哦，
存起来没听不行，还是要听，
好，谢谢小肖，
谢谢小肖，拜
拜
拜拜。
拜拜。